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
长安三万里聊了好几期了，聊了好多人物，那些熟知的差点要被遗忘的名字，电影里面提到的那些唐朝的著名的诗人，我们都是尽量想把它拉出来给大家加深一下记忆。这里面有一个人我一定要说，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唐朝的诗人。他呢很特别，他是才貌双全，而且他是佛系诗人。他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偏要靠才华的，他就是王维。公元701年，王维出生在山西太原，家里也是名门望族。你看，他跟李白虽然是同龄人，但是你听我说了他的故事，你就能理解他跟李白遇到的可能性啊不大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王维呢，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人长得也是非常的帅气。王维全家都很信佛法，唐朝是有国教的，是道教。你看那个西游记，唐僧他去寻找真经是不容易的，真实的历史是他是逃过去的，国家都不让他去。在这个以道教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朝代，王维他家全家都是信佛的。王维的妈妈崔氏在王维很小的时候就带发修行，一生都是持戒安禅。王维自己呢也是常年吃素，到了王维的晚年更严格，因为王维他相信仁德厚薄可以感动天地，宇宙苍生就可以各得其所，相敬相和。王维这一生中不止一次恳求朝廷允许自己把田捐出来，把财产捐出来，周济穷苦的老百姓。王维这一生其实也是非常灿烂而特别的。他九岁的时候爸爸去世了，十五岁他就从太原到京城长安，看看找找有没有机会。十七岁他就写出了那个九月九忆山东兄弟嘛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那现在人家一想念亲人都会想起这个必备金句。当年十五岁刚到长安不久，其实王维就一下子名声就出来了，当时就有了很多粉丝。齐王的介绍之下，王维认识了玉贞公主，这个大佬级的文艺青年。这里一定要说一下，帮助你理解，王维认识玉贞公主，并且小杜甫才几岁，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这一幕过了20年，李白才见到玉贞公主。所以这个时间线你要清楚，你可能有些问题就不想问了。对，王维被玉贞公主举荐的时候过了20年，李白才见到玉贞公主啊，时间线清楚了啊。我们再回到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，齐王宴请玉贞公主，跟你说我给你举荐一个世子啊，一婊子人才，长得也帅。那么吃饭的过程中，王维就弹了一个曲子《玉轮袍》，这公主听了之后赞叹不已啊。这又要说一下，这电影里王维弹的是古琴还是古筝，但是《玉轮袍》其实是个琵琶曲，而且王维这个人很会弹琵琶，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个错。《玉轮袍》公主一听，哎呦，弹得太好了。再看看王维的诗集，不但诗好，这字儿也好啊，这就是人才呀。当时整个唐朝他都有举荐考生的这样的潜规则，甚至不能叫规则，叫传统。本来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就是举荐制啊，就是举荐制，所以这不叫什么开后门。遇到一个才貌双全，出身也非常好，外貌也非常好，文章诗歌什么都好，这就是有才的人呢。你玉贞公主，你碰到这样的人你不举荐，那你都对不起皇帝。贵人相助举荐了他，20岁的王维顺利就考中了状元，一时风光无限。不过中了状元的王维呢，也有烦心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时候他跟公主有很多绯闻， 满天飞。有人说这个玉贞公主为什么要举荐她，她长得好看，应该是王维跟着玉贞公主要怎么怎么地。嗯，也有人说她不是靠公主走后门才考中状元的吗，对吧。哎，好多人就是聊这个帅哥跟玉贞公主的八卦。嗯，现在你知道了，这些东西不存在。而且我再告诉你一点，你要知道玉贞公主是学道的，学道的人根本就没有想结婚的念头。所以网上现在有很多说啊，为什么这个王维不娶玉贞，他们俩不可能有这个想法，一个都没有娶的想法，一个都没有嫁的想法。明摆着一个是学佛的人家，一个呢玉贞公主人家要学道，而且大家都知道她都改名叫玉贞公主了，她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好不好。就是你怎么会能对一个道姑说你要娶我，虽然玉贞公主后面确实还生了儿子啊，但她一辈子也没结过婚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那些疑问都是奇怪的疑问，是你不明白，对吧？明白了你不会这么问。那我们来说说王维当时考中状元之后发展的怎么样。哎，发展挺好的，当时皇帝就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职务。这个职务你现在听来好像不大啊，就是叫大乐丞。乐，音乐的乐，这个读乐。哎，丞是丞相级别的，他是负责音乐呀、舞蹈啊这些教授练习。你说一个状元就管这个，国家歌舞团团长？不是，因为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是要用来祭祀的，所以这个职位非常的高。加上王维自己气质又好，然后自己也懂音律，也会唱会写，那他很适合这么一个高官。但是呢，他做这个职位，做大乐丞，做了没到半年，他就被人举报了。哎，因为手下的员工他没管好啊，那叫黄狮子案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黄狮子是皇帝才能用的，艺人们表演的时候因为是为皇帝所用，那可以。那你私下排练的时候你能不能用？不能用，你要用别的颜色的狮子替代。就是这么点小事儿，他的手下私下用了黄狮子在那排练。诶，这个事儿就是你大乐丞没管好啊，你王维这个官就没了，被贬去哪儿呢？贬去山东济州，做一个叫司仓参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粮仓的管理员。当时有很多喜欢聊八卦的人说他犯的错不太大啊，为什么被贬？是因为他自己娶了老婆，是因为玉贞公主喜欢他？现在看来都不是啊，就这么简单，那是政治斗争，跟这个王维的情感、玉贞的情感没有任何关系。王维在济州基层公务员干了四年，728年啊，他开始隐居了。730年前后，王维自己的老婆去世了，那他那时候还很年轻啊，不少人想给他介绍对象，他都拒绝了。后面30年他都单独一个人，没有再娶，这也是许多人认为他很深情。哎，他那么深情的爱自己妻子，但是很奇怪，才华横溢的王维这一生中写过那么多诗，没有一首是写给他老婆的，这个就有点奇怪，这是至情无语，大爱无声，呵呵，不知道啊，这是历史悬案了。734年，他在长安也没做官，闲居着，又被政府调用提拔啊，做了一个右拾遗。三年之后，这个提拔他的张九龄被奸臣李林甫排挤，被贬成锦州长史。对，就是那个后来杜甫科考落榜的大忽悠，就那个李林甫。李林甫就把王维指派到凉州作孽啦。凉州哎，出塞呀。就在出塞的路上，王维写下了千古名句：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哎呦，你看这两句雄浑大气，边塞风景。还有那首送元二使安西，也就这个时候写的：劝君更饮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太杀了，都是千古绝句。 在边塞几年之后，王维回到了长安。这个时候的长安奸臣把朝执政，他对时政心灰意冷，他就想隐退了。这个时候王维写出了很多山水田园诗，比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比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，比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每一句都是天然山水画。苏轼曾经评价王维的诗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那我想说，你别忘了，王维是真会画画的呀，他心中有画面，他才能写出这样的好诗。正当王维在悠然的山水田园中写他的田园诗的时候，公元756，安史之乱，贼头是安禄山，这跟王维有什么关系？这安禄山你们都，那你这话怎么说呢？因为王维这么优秀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这个反贼头目安禄山他也喜欢王维，他是王维的资深脑残粉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非要给自己的这个偶像王维弄个什么职位，虚职很高的那种感觉。王维吃哑药装病都没用，哎，你说这个事儿就差点害死他了。为什么呢？757年唐军就收复了长安啊，洛阳都收复回来了。那王维，哎，安禄山说你要做大官的，在他那儿，那王维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关到了大牢，而且按照当时的法律，他是应该被处死的。但是这时候有人就出来说话，说你看这个王维这个事儿，他有点冤枉啊。你看王维写过好多诗，都是抒发亡国之痛、思念朝廷的情感的。哎，所以这样的人他不应该是这样的，那都是安禄山自己一厢情愿的。还有一个是王维有个弟弟，王维弟弟叫王进，王进是一名武将，他平定叛乱是有功的，所以这两件事加在一块，哎，皇帝觉得那不至于杀头啊，所以这样他才得到宽恕，后来还有好几次升职呢。但是安史之乱之后的这场风波，王维的很多心态已经变了。变了的不只是王维的心态，整个长安城也变了。他回到长安的时候，发现当年的很多好朋友都不见了，因为在安史之乱之后，好多人都流亡了，流亡到南方去了。这时候的王维也在一次外出当中，在一条江上突然看见一个熟人，啊，这不是当年那个名震长安的大网红李龟年吗？李龟年也正在逃亡的路途中，他匆匆地跟李龟年打了招呼，寒暄了许久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红豆生南国》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对，很多小伙伴都知道这首诗叫相思。大石头，你是不是说错了呀？这是不是一首情诗？他怎么给李龟年？李龟年虽然是网红，他不是个老爷们儿吗？对，这首诗就是写给自己的好朋友的，因为他知道李龟年要往南方去逃亡，去南方，所以他告诉李龟年，南方有个东西叫红豆，你要记得采，因为采了红豆，你就会想起我们这些老朋友。人家这首诗是这个意思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首诗它不仅叫相思，这首诗完整的名字叫《江上赠李龟年》，明白了吧？啊，说回王维，他最高做到了尚书右丞，那是很高的职位了，所以有很多人叫王维叫王右丞。公元761年，王维给皇帝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那这封上书呢，就说我所有的官职我都不要了，归隐田园回家，只要你能让我弟弟王进 重新回到长安，皇帝就同意了。因为王进本来也是啊，以前也是立过功的，刚才不是说嘛，对吧？那这时候犯了小错误，那王维又用自己的官职、身家性命来保自己弟弟，那皇帝也不可能不听啊。也好，王维从此就开启了彻底躺平的佛系生活。他也喜欢这样，他学佛的嘛，闲着没事儿，哎，他就到风景好的地方走走转转，弹弹琴，写写诗，画画画，日子过得平淡舒心。在这一时刻，人呢比较平静，写下来的东西就特别美。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，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这个山水都开始有灵魂了，是不是？这些有灵魂的山水的诗句同样治愈着王维的伤痛。你看他这一生年少成名，风光无限，可是他的后半生总是蹉跎混沌，中年的时候老婆死了，到老他也没有小孩，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创伤，巨大的人生落差之前，他早就看淡功名利禄，他只追求内心的佛法和自己的宁静。公元761年的7月份，他完成了几封给亲友的告别信，就安然地离世了。他这辈子活了60岁。王维的诗成为山水田园派的代表，久久地流传。读王维的诗，可以从诗中感受到惬意静谧。如果古代有投票活动，这才貌双全的深情美男子好丈夫，那一定是第一名。这就是我喜欢的王维。
一为剑客去长山，西望长安无限疆，黄河落